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最关键的，现在正好是在修学菩提心上面。我们先不管，就是，书上面是如此如何教导的，就是这部论点，入神的论点，吉天菩萨是如何教导的，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这本书。这个每个人在谱写个人的这个每，就像有些人喜欢写日记一样。其实你不论记不记，它就是你自己每天都在编写心灵生于意的这种谱写生于意的人生的故事。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回头看观察一下，今天从早到黑这一个星期，从星期一或者星期天算起，一直到下一周轮，以及上一个月从初一到三十，还是就是在这个月结束，从年初到现在已经二月份，在这个之间，或者从去年的一月份到今年的一月份之间，总之这个循环，不论是从哪个点开始到哪个地方，就是观察一下，说有多少的程度上面自己是，就是跟佛法相应的，还有哪些层面是不相应，或许会非常相应，那也是很值得随喜的事情。或许呢，就是相应的很少，那这样子呢，就是说要更进一步看到，修行上面，怎么讲呢？这一辈子自己想要，某一种程度精要上面的一些，了悟了解，就是闻思修的程度，这些，怎么样？就是进步的还是退失的，这些上面有做一些，观察。因为不然的话有点就是怎么讲呢，就一般的那种做事件的事时候，他们也有这种一天的计划，一个季度的计划，三年五年十年的计划，甚至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计划一样。常常可能计划和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很不一样，但是至少还是要回头看，往前看，这样子。所以就这本入心论的内容来说，我们就是每一个这种每一品当中有这些特别的一些重点，所以根据这些重点呢，就是看自己的心相应多少，然后这样子呢，你可以从中受到更大的启发。就是对于比如说你可以想到，这个是一千两三百年前在印度有一位智者，就是讲这个诸法的精要，一些修学的这种的精要。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想，这本书呢就是写给菩萨道上大乘佛弟子，我们自己也很愿意修行，很愿意走上不如大乘的修行，那这样子就是你也可以想，这本书如果吉天菩萨在世的话，可能就是专门他的，你称为他的弟子的话，他也会就是把这个最精要的这个法就是传给你，所以可以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有缘接上这一种的论点的这个法义，那就是给你传的，也不是给别人传的，这样子就接上这个法缘。那这样子，如果要我们要很好的去珍惜这一部法，而不能想佛法的经论很多，我就随便，就怎么讲呢？随便拿一本这样子。你看很多和看很少不是问题，最主要是说，它是不是怎么讲呢？内容上面， 诸多窍诀要点，各种门类都归纳于这个新药的这种的叫法。所以像这本论点的话，就是很需要我们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修行的手册一样，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稍稍偶尔会需要这种的心，先关照一下你自己的心现在在什么状态，也不论就过去未来想怎么计划，想怎么回首看，就是现在看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读这本经典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真的怀着一种利他的心，怀着一种说成佛的心、度众的心，这样去不舍菩提心、不舍菩提愿和心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还是就没有想什么太多，所以这些还是有差别。稍稍的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然后不论是哪一种的状态，我们就在一种是稍微有点造作的状态，就是把心呢引向这种对于佛法僧三宝的恭敬心，然后珍惜这个法缘啊，就好像口渴的人遇到水，病痛的人遇到药甘露，有就是恐惧的人遇到这种安全的保护啊，一样，就是遇到这种的叫法，心里面保持一种欢喜的心。然后我们接着就是上一次的内容，我说复试，我看哦，这个地方之前的我大体上面跟大家可能提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学过的内容，一章一章的稍有一些回顾，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我们学习入心论以后呢，开始的时候第一品里面讲菩提心的利益，然后就是说菩提心本质上面就是修习心的这种的慈悲与智慧的这种的一条道路，所以世俗菩提心着重在这种慈悲上面，然后以智慧挟持的，或者说以智慧摄持的这种的慈悲心，然后圣意菩提心就讲到这种究竟正觉，这种空正疗愈的非二元的这些教法。那就是说它是悲智双运的一个就是心药，所以菩提心，所以这种的慈悲心来滋润，来慢慢慢慢让自己升起菩提心，然后空正的这些智慧，资粮福的资粮逐渐圆满，这种智慧资粮，或者说他们本身都是有一种共通的性，他们就是资粮天的一部分，有一些叫怎么叫没有无相的无缘的这种的叫智慧的这种资粮，以及缘这个对境的特定的这种的就是福德的资粮。所以开始的时候讲到说这种善心呢，在整个轮回里面，在自我这种捆绑的这种里面呢，出现一些慈悲的这种利他的心，这些呢非常的难得，应该从这个火苗微弱的这种应用慢慢慢慢放大，滴水怎么叫成海，积水滴点滴的水呢积成这种渐次满大器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里面讲的，因为有慈悲心能灭除各种的罪业，亦或这种快乐能承办所求，然后能够就是菩提心的这种功德，然后难得呀，用很多的比喻说这个它的非常的珍贵难得，它的国报不可思议， 就是定能，就是离于这各种的罪业恐惧，能因生这种很多的功德，然后就是由悲心呢，逐渐无量以后变成菩提心的这种部分，就是愿和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愿心就是分开做一些介绍。然后就是它本质上面它是一个七支供的一个前面的三品呢，主要是一个七支供的方式，中间就是穿插这种皈依啊这种的以外，开始的时候礼敬啊，然后忏悔礼敬，然后就是有这种供养忏悔，然后随喜祈福诸事传法，然后回向这几个部分。然后就是第二品忏悔，忏悔当中呢，包括像供养的部分，这个我们已经说得很细，所以不用答题上面听一下。然后就忏悔上面抑制私利的方式，用这种善的因种植善的因，摧毁恶的果，远离恶的这种因，种种的方面去做思维。然后以抑制的时候，就是以皈依三宝的方式来医治，然后用很多的比喻，就像治病的时候，就需要良药，良业的这种的负面的业呢，需要用这种善的业来对治；遇险的时候需要有防护，一样就是用，为了避免未来的这种灾难，过去受到的教育训，在世俗的层面上面也会用这种的方式去避免再犯，所以这里面有意识、立识和现行的这种修行。后面就是，再后来就是受持菩提心，修这种随喜安乐、勤佛住持、转法、圆满所有佛菩萨的心愿，度一切的众生这种的心，然后一切的善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接着的，就是今天的要说的这个部分的内容，是说。就是菩提心的这种修行呢，能灭苦因。我们不是说苦集灭道里面说有苦，它必定有苦因。能灭这个苦因呢，就是获得这种清净，获得正觉，能够获得解脱。那这样子成佛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了解这个因呢，就是无明的另外一个方向。无明是主要痛苦的因，无明执着贪嗔痴的这种的力量展现。所以贪嗔的力量来自于无知，就是无明，最终来讲就是无明的意思。远离一切苦，需要这种世俗和圣意的菩提心，就是慈悲和智慧。无明的根本断除的最终来讲还是智慧，所以用这个句子来说。我看我这个读一下这个句子，有时候时间不够，我们就读这个主要的部分，然后或者解释的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说复是这个，摧残日能驱无知霾，是办正法如所出妙乎提乎。妙和之前的那个寄送也是相关的，就是说就是去除所有烦恼的，像清凉的这种月光，月亮代表慈悲，太阳代表这种智慧，那用太阳和月亮呢，一个驱散这种烦恼的这种贪嗔痴，用的时候心里面很乱，非常的烦躁或者是不安，心里面清凉代表就是定慧的定的部分，心比较清净，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干扰乱的心。然后因定而生慧的，就是这个渐渐的明白了，哦，原来是一切法的真面目就是如此。然后明心见性，这个部分就是慈悲和智慧的功德。然后最后的这个呢，就是菩提心能变成利乐的因，不仅能断除苦，所以这个是说。是办正法如所出妙醍醐，这个是文思修的这个慈悲心，是 驱动驱策这种自个人前行进行文思修的这种搅拌的棒一样，然后这样子呢，像牛奶被搅的时候会酥油如蜡，会中间产生一样。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种利他的心，有菩提心的这种备至的修行当中呢，自然会出这种的成就，圆满这种的成就。然后我这个后面，这就是还是在说菩提心能成利乐的这个部分。于诸漂泊客欲享福乐者，于此此心能足彼令诸最深乐。对于漂泊于三游中的这些众生呢，能享安享这个快乐的人，那么菩提心能满足他们一切的所愿，使他们安住在清净的圣最殊胜的安乐之中。所以基本上讲到菩提心的功德的部分，本来我们是说轮回当中漂泊，无始以来漂泊的这个众生，这样子。如果在这个当中呢，也曾经也可能想过有漏的善和这种善果，投身到三善道，或者是有时候在承受这种痛苦，去如下三趣，那三善道当中也有就是变化以及变心的一些苦，三恶趣当中呢，更加是以苦苦为主的这种的痛苦。然后越来越上来以后，就是就是最深的这种的恶趣的这种地狱恶鬼的时候，时间特别长，所以这样子就是苦苦为主。然后后来呢，就像人的寿命、动物的寿命，在这个恶趣善趣中间的这两阶呢，就是寿命也不会说太长，但是就是苦乐交替参半，这样喜忧各种各样的畏惧、恐惧和暂时的安乐这种交替呢，越到上面的时候呢，就是像无色界的众生呢，又变化又少了，但是还是有变形的这种的苦，始终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就根本上面还没有解脱，所以最终有一天他们还会就是沦落到其他的这种再一次苦苦和或者变苦为主的这种的痛苦当中。所以呢，但是菩提心呢，能够满足他们最深的这种超胜的安乐，最胜的安乐主要是说究竟解脱成佛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呢，就是说欢喜有离苦得乐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受持菩提心修行菩萨道而来临，就是正在自己修行当这个道法本身能够承办这些呢，所以就欢喜心。然后请他修欢喜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金玉互助前，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念的，念中为上宾，念想成佛了，普愿皆欢喜。就是这个，那就是让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能够成就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在佛菩萨的见证下，那我们做这种，就宴请他们来走上一起走上成佛的道路。一般来讲，我们说啊，师父，尤其是金刚乘或者金刚兄法友，也会说直至成佛之间呢，都会不离不弃。那这样子的话，相互之间呢，不要是坏心眼呐，或者是用世俗的心去相互揣测呀，用那种就是脾气和那种的想法的话就不好，应该说同舟共济，共成佛道，以那种的广大的心，说以后还会就是各自彼此相互成就，的这种变成成就的缘。暂时有时候有一些烦恼，这个烦恼终身难免，但是根本都事情上面的方向不能忘记，不能因为暂时的糊涂或者暂时的这种相互某一些误会误解或者是过失，这样子呢，就是遮盖根本的部分。所以根本的部分来讲，大家都有一种利他的心，都有成佛的愿。所以这个来说，不仅是法有这些以外，所有的众生就是发的愿是 度一切的众生，所以愿他们呢共同走上成佛觉醒的这条道路。然后受持菩提心的这个就从这里结束了。之后呢就是不放逸的部分第四品。佛子既如是坚持菩提心，恒勤勿懈怠，莫为诸学处。所以说放逸的种种过失在很多的教法里面都会就是着重强调这个部分。所以修行菩提心当中也是如此，戒当中也有就是不舍愿啊，不舍愿心这些部分。所以说是一个很放逸的人，世间的做世间的事情也很难承办。很放逸的人就是自立也很难做，但想比如说像声闻缘觉的这种自立要完成的话也很困难。那是度一切众生肯定就是更加如果很放逸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大概就是说就是学习文思的时候也不能放逸，修的时候也不能放逸。所以很多失败的根源就是这个心特别放逸。那这时候会就是很多文思的功德和退失，那修行的功夫也会退失。所以说我们心里面警觉这种放逸，不放逸是一种修行的这种怎么讲呢共同的，对吧，就是共同和不共同的这种修行当中，共同的主要的修行当中的不放逸非常的重要。那一些特别的这些你看不出来，不是一般的勤奋，就有一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比如说上乘的一些究竟的这些法当中的有一些无作啊、不无情啊、无修啊这些法的时候有讲到，但是在一般的显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就是全部都是以这种就是坚持不放逸作为修行的这种推进的动力啊，修法的甘露，一直到哪怕是就是生生世世发这种的愿，不放逸的愿，增上善法，究竟成就这上面的一些愿心。有时候就是诸根杂染而去放逸，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信心不足而放逸，有时候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来放逸，做一些你还看起来很忙但是你不在重点上面，就这种的，有时候自信心不足，有时候对所修的法的这种信心不足，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种不够认真，不那么怎么讲呢，信跟愿力这些上面有一定的这个不足，所以种种的放逸，所以我们念诵这个偈颂啊。说佛子既然如此坚定的受持了愿菩提心，就应该恒常精进，不放逸，莫为越诸菩萨学处。所以在这里面讲菩萨学处的部分，后面说遇事不省不慎思，而轻率未经意，而率未经意纵以事成办，而后后以取思取舍，这后面的一起念了。诸佛及佛子大会所观察，无以屡思者，云何舍此舍世界。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世俗和这种究竟的这种成就的道路上面做一个比较，就是前面这个双胞见识如果没有考试慎重的谨慎的思考，或者毫无考虑轻率从事，虽然已经答应去做，但而后应该相加观察而去取舍。世俗的事情当中呢，是说如果你没有想清楚某一件事情，先考虑 没有经验种种的原因，你答应了说这样去做，但是后来你觉得这个不妥，你这样对可能自己和其他人是伤害，然后原来答应的事情，可能你觉得后来不如法不如理，不究竟的一些做法不正当，或者是说，这些，那你可以去做一些后悔的，然后重新选择，就是我们人还是相信最终选择权在个人身上，哪怕是有神的论的这些，宗教里面他们也有某一种程度上面说，最终，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最终。他创造的生命呢？他们有各自选择的权利，有这种说法吗？基督教那样，在佛法当中呢，也是说佛是向导，然后但是就是说，就是每个人自己需要对自己的心负责，去做抉择取舍，所以取舍的这种学问，很大。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一些欠考虑的事情，世俗当中可以去后悔，或者是另行从事。但是在菩提心的这个上面呢，是说已经有诸佛菩萨这种大智慧、大成就者、大学者，以及诸众的，他们都思考过。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普通的时候学佛的弟子，也觉得，最终还是要自己决定嘛。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那种，怎么讲呢？已经无数次。佛甚至无量劫做观察，做这种圣思维以后，就是觉得这个是最上乘的道路。所以以前有着佛语多劫生思维，见此决心最饶矣。这个词非常的关键。所以觉得就是怎么看怎么想，就是在人的这种的品质或者众生这种当中呢，要走向从迷到觉的这个过程当中。最上乘的，就是，本具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善的特质也好，聪慧的特质也好，就是智慧和慈悲的这种种子，就是增上这个来绕一次，它是最圆满的道路。其他的东西，你追随这种外在的名利财色，或者是说做很多疯狂的事情，或者是刺激五官。感官眼耳鼻舌身，追求名利财色，或者是说就是追随某一类的，就是游楼的绅士，或者是轨道的众生，或者是万物的这种的自然崇拜，或者是就是利功名利禄，这些上面看起来这不是最好的那种最佳的方式，求长生不老药这些都求不到。所以，这个做这个思维，所以说不舍菩提心啊，这个极其重要，就是佛子，云何舍此戒？但发菩提心不是这样说，因为诸佛菩萨以大智慧做过观察，我自己也再三做抉择过，然后为何现在要舍弃自己？就是也没有说现在一个人。要舍弃这个，但是意思说，这个上面主要是说云和为，它就是你思考说，我们平时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一再记得说我们是有受了这个菩萨戒的走上大乘佛教的弟子？那有时候你没有说我要舍，但是你习性上面已经在舍的一种的状态和习性这种的怎么讲呢？下意识当中，那这时候你需要常常记得，甚至背诵这些偈颂来记得，这些是我们所就是坚定要走的这种道路和已经发下的誓愿。好像上面有人关一下那个音频，我可以听到有些声音。
等一下，我在思考那个。
谢谢。现在我们要加快一点进度，这样子啊。然后若是利众生而不勤，见驴，则为其有情，来生何所依？恒所似。然后后面这个说，亦若四布施，为少，凡常物。 因令不施以金属堕恶鬼。然后下一个是说，况请众生父无上安乐业，后凡七众生云何圣山去。这个是针对于就是翻译的时候可能会怎么讲呢，放弃某一些誓愿，度众生利众生，发的这种菩提四无量的心，变成这个我不能发这种平等无量的心，也不能想说我只能求今生自身的快乐，未来怎么样我就无所谓了，我只是说求个人的安乐，只是投身三山道这种概念，我只是说只是解脱个人的概念，成就涅槃，或者是我不愿意利他，但是我只愿意利这些对我有帮助，或者是这些有对我有恩的，就是比如说人道的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个国土，某一个这项信仰。我没有，这个佛教里面没有说你只利益佛教徒啊，为此发愿啊，那样这个没有。所以看起来也许你很不喜欢的人，他应该也包括在里面，也许是什么经济啊，政治啊，有些是城管啊，有些是强拆你的屋子的人啊，或者是反正不论是他身上很臭很难看嘛，或者是很骄傲很这么放纵骄纵的人，你很讨厌某一类的人，可能也许或许那种的话你不喜欢听，他们的作风你不喜欢，他们你不认同，也许他们是猎人，他们是吃肉的人，喝酒的人，或者是有些人不喜欢妓女，有些人不喜欢比如说皮肤上面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某一类的就是众生，也许喜欢那个猫狗，但是不喜欢蜥蜴啊，或者是恶鬼啊，不是鳄鱼啊，还有虾呀什么，反正我不知道，就这一类的。那这时候你要想说，我已经发了平等度一切众生的愿，或者是你就是有人砸汽车的玻璃啊，或者有些人入室抢劫呀，有些人是就是杀人放火这种的人，那人很多人会直接去用一般的社会的习性说啊，这些人是个不是应该或者是佛教徒很多时候也会说，这是邪见，那个是破戒的人，这个是什么附佛外道，你这样这样。但这些人其实也是过去无始以来我们曾经做过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父母子女，那他们也无一例外的肯定是我们要度，或者是希望他们今生过得安乐，来世究竟得到解脱的对境。所以如果从具体事物上面，你如果过去跟男女朋友吵架离婚，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甚至他们伤害过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那样子的时候，你就会非常义愤填膺，就那时候暂时你生气一下可以就是理解人之常情，但是根本上面你还是要想说，哦，我已经是受了菩萨戒的人，我可不能就是只看到这一层的因缘，这些因缘也是无数的影响力，很多的这些因缘而导致的，或许是现在，或许是过去，现世来世各世的种种的因缘也会种下在现在即刻当下的作为当中。所以呢就是有这种不舍菩提心的发心。所以比如说有些人很怎么讲呢，有爱心对于某一类的，比如说一个鸽子被蛇咬的话，那肯定你会很讨厌这个蛇而不讨厌这个鸽子。那如果我们看一些节目，什么就是日本人打仗啊这样，那你恨死日本人，那样的话就也不行，就是你根本要想到这些都是因缘上的一出一出的戏，这个在轮回当上演过无数次，根本上自己不知道我以后都变成什么样的，再一次出生哪怕是得到人生，在这个地球上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种族，在那个时候你又会用那种的心态去捍卫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有一种就是这些，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用，所以以前发过这个誓愿， 说利益众生这样子。如果就是如果有人发誓要去利益众生，然而不去精进实行，如此欺骗了所有众生，这种人将会后生堕入何等的恶趣。就是这里面好像原来的词上面没有直接说恶趣吧，但是这意思是其实是差不多一样。那在这个里面呢，对，所以说发愿的时候，主要是，我们受戒的时候，不是有观想这个佛菩萨，或者是在佛菩萨所对境的，是所依的这种对境，就是象征的对境。上面佛像啊，佛经啊，佛塔这种，或者在各自己的上师啊这种面前，不论是呢，就是以三宝来见证的这种做法，然后说之后如果不真正的去做这些与此相关的发下的愿的任何事情的话，那可能就是最终就面临到说会舍弃这种愿心的这种状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好像说啊、哦，所有众生，好像无量的众生在受苦，我来救你们。最后就这个声音已经发出去了，但是你从来没有这个方向做过任何事情。那这样子有点像，你说欺骗一个人的话，也会有一种果报了。就是说，欺骗了所有的众生，说愿度一切恶趣的众生，说发了这样，我来就是心，不仅愿心是一起受的。我也会做事情来度恶趣的一切众生，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诸佛不论种种的发心发愿。那这样子的时候，有些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样子发愿以后呢，你修行的时候、回向的时候，以及这些时候呢，可以怎么讲呢？根本跟这些事情从来以后就没有怎么有产生过关联的话，那有点像类似于欺骗这种众生，所以。就在其他的书里面有这种引用一些经典，我就读一下这个《地藏十论经》里面说，如果有人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后，于十善中为任意法未曾做过，最终舍弃菩提心，则已欺骗了所有众生，此人将来堕恶道。这样子，然后用一些说。像发的这种菩提的誓愿呢，像妙高山一样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有过去有很多人，哪怕是为了守一些世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个人之间的秘密，或者是说有部某个部门交给你的一个任务啊，或者是哪怕是上一次不是有那种故事吗？有人抢邮车，他是一个邮车邮递员，最后被别人身中什么多少刀，他都没有放弃，就是他都不害怕，还是跟最后保护了那个邮件之类的。那为了这种，好像就不是觉得是那么要命的事情，他也会如此的去捍卫，不惜生命这样子。那就是像有这种自觉觉他很大的一种事业上面，那我们的心应该稍微就是更加就是。怎么讲呢？稳重，以及就是有重承诺的这种的发愿发心上面。然后，所以这个是之后就是心里想的，这个部分我恐，那就后面这个我们说的，说如果一个人在心里想过布施一些少许的平常东西，因牵吝而没有施舍，经中说这种人会堕落恶鬼道。就是前面这个里面呢，之前那个誓愿里面说，我就是很难说你来生会出生成什么样子，如果就是非常不注重承诺这样子。那后面这个说就是， 就是经说这个堕恶趣，这个有就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讲的，先少思为己，然后思维以后进不失令失，堕入恶鬼去，予以就是令不失堕入地狱去。那这个意思是说，想已经发愿，心里面想，但是后来又因为比较吝啬，怎么样寻常的一些东西不布施，那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种是一种习性嘛，习气，会增长一种就是看不破放不下，不要说是把人生如梦啊，世间一切都是如幻的，这种具体到一些小小的一些布施呀，这些时候都会非常纠结，很不容易。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意思说，我们的习性跟那种就是为不舍会造作很多的这种身口意，然后因为某一种得失会变成一种心会非常的就会可能为了得或者是少失的，我们会做出欺骗谎言，或者是甚至过去有些时候就是讲的偷抢的那些行为，也来自于这种贫穷不舍的这种的心牵令的这种的心，你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值得你去纠结，之后说这个东西你获得更多，那你不是就好像看得很重嘛，很重要，那你把它看得那么重，最后就不会想这个东西到底有说什么意义或者价值或者重不重要，你就会想这个怎么去获得更多，怎么去想办法开始。你在已经深入到不就是反省这个东西有可有可无，或者是应该超越不用超越的这种层面，就之后就怎么样去怎么样获得，怎么样去减少失去。那是有时候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死的时候还堆了很多东西，甚至很不必要搬一次家，你都看到搬堆了好多好多东西，很多是你就是放在那边一辈子用不上的，可能或者是就是不舍得用的什么什么都会有。所以说再之后呢，就是说你看到很重这样的时候呢，不择手段的想法，偷得抢的想法，这种也会产生，是一种价值的首先误判，或者是不斟酌，没有能够辨识，洞察这些现象，然后一系列的这种习气会培养。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说，微小的东西呢，如果牵令的话会堕恶鬼去，然后更何况发了很大的愿呢，这些时候呢就是还很纠结，这些呢会导致一些更深重的这种不幸。就是说于以上答应心里面想的，就并就是这里面讲的，如果你心里面想过要做某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也就是不是你做不到的，有些可能发了过大的愿你没有这个能力，这些不算，就是你可以办到，但是你又后退，不断的已经说出去了又开始又后退，这种的事情就讲的是一种增长这种怎么讲呢，贪心以及很难处理与贪心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分别诸趣境，这里面用了类似的这种句子，所以他这里面说出自于经典的出处上面呢，就是用这两个，可能又跑掉了，这个也的有时候打开的时候，这个情况还没有打字，等一下啊，不好意思。然后再应该看这个后面的这个记诵，是说之前我又给好像是不是弄穿插了，对，就是这个。 然后后面说况请众生复无上安乐业，而后凡弃众生云何生善取？这已经读了，有人是舍决心承办解脱果，毕业不可思，知为一切智。说更何况发菩提心的恳请众生来享受无上菩提的喜宴，后来却出尔反尔欺骗了众生，这种人怎么会投到山区投身山区？所以这几个刚才跟刚才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还是发那个愿的这个部分，发愿了以后呢，就是其他众生可能即便你有时候心里想，他们也许是听不到，或者有些是鬼道或者天道众生也能理解你的心，或者是发的愿也有众生能听到，但不论是怎么样，这个是对于你自己的一种的长进，或者是修学上面的一种承诺，即便是没有人说好像要让你硬逼你要兑现这个承诺，佛菩萨或者这些也不是这样子，但是说这种上面是推进修行的一种鼓励，自我鼓励的一种心态。所以说人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借力使力一样的，这个时候就是像所依厌烦力是现行的时候，你先要有依靠的这个对劲，然后发愿向他们或从圣尊上面得到加持，的确也是他们无所不知便知，就是无言六通这样子的成就下，他能够就是能看到目前的这些状况，未来的这些景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依赖于这种圣尊的加持以及追随他们走过的道路，一样以这种的发心去做。所以有人舍决心却办解脱果，毕业不可思，知为知一切。这个里面主要是说像这个舍利子他们呢，他呢就是好像就是说就是虽然舍弃这种菩提的心，但呢后来还是成盆了这种罗汉的解脱的果，好像前面讲的会多恶趣啊，或者是怎么能善善趣啊这样。他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他，但他后来不也承办了这种解脱的果，就是后面就是这种特殊的业果之力，他人难以思议的，唯有证得一切智智的佛才能够了知。用这个部分以前我们也说就是说有些就是示现，释迦牟尼佛我们经常说在大乘佛法当中示现，以这种的方法去示现，以那种的法示现，然后有时候创造讲法的很多因缘都是他的这种加持下产生的对话呀，佛入定，然后菩萨和罗汉之间对话。那舍利子他也没有说只谈这种人无我的教法，对于法无我这种空性的教法，或者是广大的利益众生的这些教法，好像就不是属于他的讨论范围之内，不是这样的。他经常参与所有这些大乘的就卑职的修行的这些开示当中的舍利子，就是多闻第一就经常出现，所以说这些呢是一种佛，他们不见得只是罗汉，但是示现成以罗汉的方式，示现菩萨的方式，为了利益众生，这些主要是讲说，即便以前看说是不是说没有发菩提心的呢，全是就是也能解脱，也就是成就罗汉的这种，或者是四果这种的四相的这种的成就，或者是说这个里面尤其是讲到说他舍了这种的菩提心，过去也有一些是开始是小乘后来转大乘这种的故事，那从离上来说就开始发了很大的心退转这样子，但是他没有退转这个解脱道， 也有这种的解释，但不论如何，这是说唯有佛才能够知道这个意思。这吉田菩萨讲的，就按照原文来去理解更好。菩萨戒堕中此罪最严重，因彼心若生，将损众生力，虽生一刹那障碍他人得，因损有情力，恶趣无边，报无边。这是这个里面是说舍弃这种愿菩提心，主要是指是前面讲的是这个菩提心的部分啊。在菩萨戒堕中，若舍弃菩提心是最根本最严重的根本堕，因为一旦舍弃菩提心之心念升起，一切众生的利益将获得减损。后面的我们就一起把它一起念了哈。即使在短暂的时间障碍了菩萨福德善行，即间接损害有情众生有情的利益，将受无数次的这个果报恶趣的这种无边报，和这个后面的说回以有情乐，自身切遭损，况即回况毁尽空寂，有情众安乐。因为毁坏一个有情安乐，一个众生有情众生的安乐，就会使自身受到极大的伤害，更何况毁坏尽虚空无边的这种众生的安乐。这个就是在说利他的这个层次上面，如果舍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会伤害其他众生利他，自己能力力自己障碍自己能够利他的这种，而且会障碍正在力行当中的这些行为。所以这有讲说犯这种或者说是他胜罪舍菩提心的这个过失，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是讲到，就是像佛讲的这种的特殊的例子，像舍利子这些以外，一般的人就是既然发了大乘的愿，就好好的去护持这个大乘的愿和心的这种菩萨戒。不然好像就是我们说一个人修，就是经里面般若颂里面有一个几句话说，纵百千劫修十善道，若发菩提，若发心欲求，独觉阿罗汉果。之前就是修了很多的善业这样子，然后就是只是说去求这种声闻缘觉的这种的果，所以退而求其次的这种的心，然后释怀律，这个就是罪业比较严重的。这个是因为讲的就是这种菩萨道的，因为有时候说有我们在菩萨戒里面也有这种不能够就是诽谤其他的声闻称和缘觉称的修行者，然后适合他们修行声闻缘觉修行的小乘的修行者呢，你不用刻意的把他们就是说大乘更好，你们那个不好，你们那个很难，这边就是小发心小啊，就是智慧小啊，这种的这种说法做法，让他们听到的话就会破这个菩萨的戒。但是同时呢，你也不要说就是让大乘的修行者就是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样去说啊，那大乘很难啊，度一切众生的这些，那你还不如自求福多福那种，就是或者治疗自我解脱，那这样子也就是鼓励他们修这种怎么样声闻缘觉，这样也是不好，就是就很多人本身可以走上无上正觉的道路，结果你这么一说，可能他就真的障碍了他的这个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的发愿发心和成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事情。 然后后面说即使一刹那当中呢，即使在短时间内障碍了菩萨肌肤的呢，但是这样子也会有种种的过失，即使毁一个众生，就是毁一有亲乐，自身切遭受切遭损，况即无尽啊，这个已经读了，况毁尽空即有亲众安乐。所以这个从时间和数量上面，就是说障碍其他的修行人毁坏一个有情的安乐，使他们身受遭受到这种伤害，怎么样的，这个更何况是发菩提心的这种愿，说度一切众生，在无边的这种愿力当中退失的话，那也是很大的一种的过失。主要是从这个数量和时间上面说不要失去这种菩提心，对一个众生，对无量众生，一刹那间或者是长时间都不要去做，始终保持自己的菩萨心。故杂最堕利菩提心利者，生沉轮回故，登地就蹉跎。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之前讲，就是说不应该舍弃菩提心的这个因上面来讲，舍菩提心的过患上面怎么堕恶趣啊，这样怎么去会损害他人呢？如果你舍弃的话，你将来也会伤害众生啊，如果没有解脱之前这样子，没有就是成就涅槃这样的话。现在讲的是会延迟这个登地啊，见性这种登地上面，为什么会有久久的蹉跎在轮回当中，就是生生下降降三善三恶趣当中徘徊呢？就是因为这种杂染的做舍弃的，会有时候会又升起，有时候又舍弃，这种反复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现在就是谨慎的守护这种的学处，就是防止这些某一种的堕落，在上面就是讲的这个部分。然后如故如所立事，我当尽恭敬行，今后若不免，当定当趋下流。这个前面的这个简体字我简单的，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时候还是读一下。因此就刚才讲过的这个，因此既犯堕罪又具菩提心的菩萨，兼杂然这相互抵制的罪恶与功德，要在轮回中往返很久得不到登地。然后这之下的这个说，因此我应该遵守发过的誓愿，恭敬的去实践菩提心，不如勉力而行。如不勉力而行，今后一定会越陷越深的堕落，恶趣趋向越深越陷的恶趣，越深越来越深的恶趣。这所以这个之后呢，是说饶益众有情无量福，然我因惜过，未得佛化育。所以在其他的就是引用一些经的话，在这些里面也有讲说就是伤害现在的众生呢，比如说剥夺其他众生的生命和财产呢，这个一般来讲是最可怕的。在世间的法律来讲，我们说法律捍卫的是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然后拥有一些所属物的这种资产的这种权利，财产的财务的权利。那如果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做这种的危害，是这种法律最严惩的这个方向。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有没有比这个还可怕的呢？因为你就财产呢，这种生命呢，这些是一种 怎么讲呢，从轮回因果的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一辈子是你会遭受打击，或者是曲折，这些断送性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说这个伤害呢，就是其他人对你的伤害不会至于你直接就是堕恶趣，只有你自己的造作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一些作为会导致这种的果报。那哪怕是有人这种堕最重的伤害呢，又是从一个众生到另一个轮回，本来这个处境也在轮回当中，从人道再到人道，或者是天道，或者是往下堕恶趣道这样子。但是菩萨当中呢，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究竟解脱的这个因缘上面的关联，如果让他究竟解脱的这道门上面这个牵引因缘上面制造障碍，或者是放弃，或者是被人干扰，这样子的话，他所得到的不仅是得到一个财物啊，或者救护一次生命啊，才有就是非法剥夺的财产夺回来啊，或者是别人见义勇为把他命保住了吗，还是怎么样，这种的是一种有路和就很局限性的人生当中的一些故事，这样子。但是说障碍这种解脱道的话，那就是他根本的这种的安乐明心见性啊，自了自证自觉，自觉觉他种种的这些上面，从小到大的一种福报上面，或者解脱上面，那这样子就罪也很重。所以这个用《寂灭决定神变经》里面的一句话是说，若人窃夺南瞻部洲一切有情财物，断切断其性其命，这是一个刚才讲的呀。若复有人障碍菩萨善法，下至失手畜生，一唾石，这是其罪，较比重无数倍。所以，就这两个，为什么说菩萨饶益一些行为是很重要的，好像就是他结缘的这个上面呢，他是有能力就是中国这种的彻底的就获得解脱，另外一些的饶益和伤害都是相对的局限性的伤害，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理解。稍后之后这个就是佛过去无量佛没有度是还在这边轮回当中了，然后这一次如果再错过的话，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时候能够有佛法能够就是因缘能够度这些众生。所以这个当中呢，主要是说因为放逸的缘故呢，我还是过，因为诸佛菩萨曾经有无量的这种出世，但是我都还是在这边没有跟他们结成某种的解脱的缘，所以我困在这边仍然没有得到教化和这种教导帮助意思。所以就是这后面的如今一犯旧犯，如是将反复恶趣中领受，并复抛割苦。如果今后我依然明知故犯，放逸行事，那么会重蹈覆辙，不得佛化育的命运，沉沦于恶趣当中，承受各种的这种绑缚、劈破、劈袍、截割等痛苦。这当然，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比较沮丧啊，或者是说好像，但是说应该修行呢，尽量观法喜很重要。它这个是一种从禁止恶行的这个角度去讲的。那这样子好像会说啊，这好像我们可能会犯很多可怕的事情呢，不好的那种。可能也许很多的人呢，他也会就是怎么讲，发的愿很正，时常持有菩提心，而且这些善法呢，常住于这个心和行为当中。所以不存在这种的就是过失，就是这种。但是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 就反复的这种，有时候我觉得菩萨道是很好，有时候又觉得哎呀，这太辛苦，或者是不解其意，怎么样去修持，带来的一些困惑，这样子愿力上面会增减这种，但是我想就是也有可能个别的少数的这种状况，会像这样子，就是障碍其他人修行，障碍其他人得度众生。自己去退失各种的信心和戒律，那这样子，就是从如同这个里讲的一样，就是从善道从光明又开始退失到黑暗的方向，那这样就不好。然后之后的这个说。如指佛出世，为人信佛法，宜修善稀有，何日复此？得此？像现在一样，正值如来出世，自己获得了人生，对佛法有信心，这些修善法的条件非常稀有难得，一旦失去，哪天才能获得？然后最后的这些，一起读。纵使今无病，足食无损伤，然受刹那事，身又虚一滞。然后最后这刚才这个读的说，即使我像现在一样没有生病，一时受用圆满无缺，然而生命在刹那间不停流逝，身体就像借来的物品，很快要失去。吾凭此素此心素，复能得人身，若不得人身，徒恶乏善行。凭我像我看，凭我这样方义的行为，后世很难再得到人身。如果得不到人身，生于恶趣，那只有造作无有修善的机会，此生再也没有以此再也难得善生善趣了。这几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般在前行当中也会就这样去想去就这样去关修，但是重点还是要尽量去做得到，不就是始终保持这种的愿力。有时候不知道怎么修，而不是不愿意修。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结合个人的经，就是平时的观察自己的心，以及结合个人的习性去转。这个不好的习性，经常根据这菩萨的教导，如法愿和行的这个四无量心六度的这种方向上面，不断的去努力去转化。根本的要说，我也是从此以后不愿意要放弃大乘的修行，也不愿意就放弃这种愿菩提心，那种的人应该会相对比较少，我觉得。但是大体上面，我们说要谨慎的守护这种心。有些时候可能自己认为受戒了，但是前面没有准备好，没有看就是到底在受什么样的戒呀，内容上面没有学习，没有思考，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偶尔会有一些。但仔细想过、推敲过的话，我觉得妙善的就像佛就经九思维，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最有的也怎么讲意义的这种道路，对众生、对个人。从此生到来世到解脱成就，所以这样子的呢，我们应该说，很欢喜的心去修持。说我们现在出生，就是这里面就讲到的，就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遇，然后只此一回一样，我们以这种的心去，怎么讲呢？去修行。所以过去说没有生在这种种种的就是八无暇当中种种圆满的这种的社会，有佛法有能够去修行的这种的当中，我们也在佛法注视的这个阶段，所以就是说佛法注视 佛一说法，佛陀出世，佛一说法，佛法出世，自如身教，施与摄受，这种，那我们在无作恶事当中，但是还是在有些人这个上面有争论，但是说是在就是佛法的哪一个期阶段，是果期吗？修期吗？教研期？那当然现在已经大多数人承认是一种教研期的一个阶段，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修行和正果的人，然后之后的就是无作恶事的这些呢，有些经常提到说已经来临了，但是根据各种的算法，好像就是1500年，就是说过期的有1500年，休期的1500年，教法期的1500年，是然后就是末法的500年来算的话，应该还是没有到的。就长生5000年的这种算法来算，所以已经既然遇到这种丧失，也有了解五毒的这种运作，无明贪嗔痴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修行其实不用怕，也有很多的方法来转化。如果有涣散懒惰某一种的恶业的时候，都有相对的法对治的方式，净化的方式，前转的方式，所以知道哪一些是暂时，哪一些是究竟的，哪一些是就是怎么讲呢，循规蹈矩的做法，哪一些是需要三书生啊，发真正的菩提心，这些正知正见这些恶习怎么改，现实的缠缚，这些各种受困怎么样去转化，用出离心，作恶的时候，缺乏信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转？如果有这种原，就是心理正法这样子，如果释怀某一些誓言戒律，应该怎么去做？也要观察说，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包括生死呀、激进啊、和分啊、对倒啊、高堕呀，种种的亲缘无常，什么苦乐无常、先略无常。种种的这些当中呢，应该说现在是最好的修行的这个时间。即便是无常，如果我们真正的发了不退失的菩提心，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生死，因为它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就是你只要这种持续的在发愿发心这种的修行上面，是有今天早上不是讲这个牦牛的和野驴的这种故事。说你这样去发心，这样在梦中，哪怕是当然在梦中，也就是有时候听到那种寄送啊、菩提心的教授啊，某一种的这种怎么讲呢，也许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寄送，但是当时你能够理解这是菩提心的教法这样子。所以这些也就是日积月累，慢慢的往这个上方向做，现在就是所以废具或至宝一样，就是在这种人生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了不起的这种的佛法注释，自己的根性又跟这个佛法很相应，善根、慧根、种种心根，就是有一定的定力，不要去就是怎么讲呢，作恶，一定要行善法，这些上面智慧一直的东西，智慧究竟了义的道法上面。所以今天也差不多就是到这里，那我们就最后就回想一下，此赋予的一切智，摧覆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